是啊，有人赞叹我好啊，说我有什么什么特长。
这个赞叹的这一切的声音也好，那个发那个动机也好，在真理上说都是无相的，在无相上说也没有欢喜不欢喜的这个分别。要是我们能够通过真理统一的话，人家赞叹的时候心能与那个无那个赞叹的那个无相的真理相统一了，我们心里面不欢喜。所以要毁谤了的话，毁谤也是无相的真理，那么你与无相的真理相应了呢，毁谤的时候心里面不难过，心里面不发脾气，不会不高兴的。我们没能与真理相应啊，就没能无相啊，所以就还是有分的。赞叹的时候心里欢喜，不赞叹毁谤的时候就不高兴，那么就是没有统一的。现在说是啊，如来就是来到真理的人，就是他同真理统一了，他真能无相的。这个解释的很好。这个如来这个如啊，如就是真理，这个如啊是个相通的意思，相等的，没有次别的意思。这一切的因缘生法都是有次别的啊，各式各样的都是不同的，但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上的真理是相同的，是相等的，所以叫如。这个如啊，是从开始啊听闻佛法，从闻思修入无生忍到成佛的时候，那你就是到了真理了，与真理啊合一了，所以叫来到真理的。还有很多解释，你我也不说了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我们现在先解释这个护念和护主。什么叫做护念呢？什么叫做护主呢？这个所护念的呀，所护主的是菩萨，能护念能护主的是佛啊，就是如来啊。如来是善护念善护主。这个护念和护主啊，同是佛，但是所护念的菩萨同所护主的菩萨不一样。这个这个天亲菩萨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有在印度的佛教，天亲菩萨也有注解，无着菩萨也有注解。那么这个天亲菩萨是跟无着菩萨学的，天亲菩萨是无着菩萨的弟弟。这个他说啊，我这个护念的这个菩萨是根俗的菩萨，佛祖的这些诸菩萨是根位俗的菩萨，根位俗啊，根俗，这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根呢，就是信尽念明慧的善根。这个根呢，是就是强有力的意思，有力量，有力量也叫做根。因为这个树的根呢，花的根呢，草木这个根，根能够生出枝叶来啊，生出了躯干呢，生了枝叶花果啊，根。那么呢，这个信尽念定慧呀，我们相信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要能够增长这个对于佛法，我们能增长信心啊，我们要不断的去修小精进啊，念定慧呀，念呢，是铭记不忘的意思。我们呢听闻了佛法的这个道理呀，说人有生老病死苦，人是无常的，这个道理呀我们不忘啊，说一切法是空的，什么叫空啊？这个道理我们能够铭记不忘，这个念，要忘掉了就是没有念的。铭记不忘就是念啊，信尽念定慧，这个色心不乱呢。常常的练习色心不乱，当然也有些方法的，那么就是定啊，还有慧，
会我们知道一些法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是空的，那么这就是智慧。通达相信因果的道理，这都属于智慧。信尽念定慧呀、啊，这是善根。这个善根呢，初开始的时候啊，不十分有力量，说我相信呢，这个信心也不强，有一点，但是不是很强的，不坚固。但是既不断的在修学佛法，它就增长，增长了就是坚固了。现在说根熟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像这花果到成熟，这果要成熟了，就是可以吃，可以吃了。这个苹果熟了啊，可以吃了。现在说这个善根成熟了，就是能得解脱了，能得无生法忍了。啊，这大乘佛法里面说，能得无生法忍啊，充闻日修入无生忍。在小乘佛法说能得出果了，啊，能断除恶见了。那么那个你有那样的可能性的时候，就叫做熟，这个信心念定慧的功德就是成熟了。所以根没有熟啊，就是你这个时候虽然是有信心念定慧啊，但是还不能得果，你还不能得无生法忍，还不行，还要继续的修行的，还要继续用功的，那就是根还没有成熟。所以有这么两种菩萨，根熟的菩萨，根未熟的菩萨。现在这里面说善护念诸菩萨，这护念就是根熟的菩萨说的。那么呢，什么叫做护念呢？这个护就是啊，帮助的意思，帮助你呀、啊、念，帮助你呀、啊、念这个啊，念这个无相理，帮助你呀、啊、能正念真如啊。本来这个菩萨自己也可以这样，这个根熟的菩萨实在说呢，就是已经得了禅定了，接近无生法忍的菩萨。那么他在禅定里面也能够观察这个无相理的，在禅定里边能观察的。不在禅定的时候他也能思维的，但是还没能够啊、入于无相理，还没能得无生法忍。那么佛这个时候啊助了一下子，帮助他一下，那么他就相应了，他那个智慧啊就同那无相理相应了，就得无生法忍了。所以叫做天津不是说是根除菩萨，就是与他佛能给他一点智慧的力量，帮助他增长智慧，能契合那个无相理，以智慧力啊令成就佛法。那么这是一种。其次呢，佛又能够给他的教化的力量啊，去教化众生去，佛能把增长他教化众生的力量，是让他啊，知道怎么样度化众生，佛能给他这个力量，叫他去多多的弘扬佛法的度业啊，度化众生。那么这都叫做护念，护念诸菩萨。善福主，这个福主呢，这个福主前面这个护念呢，是佛的那个无分别的那个大慈悲心的境界。这底下的福主啊，就不但是慈悲心呢，要说话了，开口说话了，也有口业上的、语言上的事情。不但前面护念是佛的意业，这个福主啊，有意业，又加上了语言，加上了语业。这个福主就是叮咛教诫啊，开导你啊，开示你佛法的功德啊，开示你怎么怎么样修行。那么这个未跟未熟的菩萨，实在就是遇见好姻缘呢他能进步，他要遇见呢坏姻缘呢他也能退步的，他也能退步的。我们呢头一次我们讲这个优婆居多尊者，说是让那个比丘啊，修不净观的比丘去到这个千头越国德刹斯罗城去见一个女人。那么那个比丘因为见那个女人，他就修这个不净观，他就得阿罗汉果了。那么这是优婆居多尊者 知道他去遇见这个因缘呢，他能够成道。实在可实在的情，这个众生与众生的情形呢，假设他遇见另外一个特别的女人呢，他也可能会堕落，不成道，不但不成道，还可能会有细胞。所以这个是众生这个因缘是不决定的。现在说这根位书的菩萨，就是他这个程度啊，是可进可退，也能进也能退的。那所以佛这个佛祖就是开导他啊，你怎么样的修行啊，你一得到的功德你要继续的修行，叫他牢固不要退掉，没得到的功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用功啊，能够再怀得这个功德。那么这叫善佛祖祝福呢。另外一种解释啊，这个佛祖祝福呢，就是佛祖这个根熟的菩萨叫他去摄受这个根位熟的菩萨。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由佛来教化啊，叫他们怎么怎么样的修学佛法。佛灭度以后，那么谁来教化呢？就是佛祖这根熟的菩萨去教化那根位熟的菩萨。所以这样讲呢，善佛祖啊也是指根熟菩萨，善护念也是根熟菩萨，这样这是 这么样意思了。诸菩萨，这个菩萨也简单解释一下啊，菩萨翻印度话是菩提萨埵啊，中国话就翻角有情。这个角啊，就是圣人的智慧啊，叫做角。有情就是一切众生。那么要自己修行来说呢，就是这个人呢是求无上菩提的一个有情，那么叫角有情。角就是无上菩提啊，求无上菩提的一个有情，叫角有情。要他利益众生说呢，就是他是修学佛法能觉悟一切众生的，他去觉悟一切众生，这样那么就从利他方面说。或者说这个菩萨能上求无上菩提，又能下化一切众生，那么这是分两方面说了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又佛又能够善于的护主诸菩萨，这样子啊，使令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啊，播种不断，这很多很多的人能相信佛法，发无上菩提心啊，那么这个佛成佛了，这个菩萨得无生法印了，辗转不断的教化众生，那么就有相续不断的有众生成佛的，所以嘛叫做不种不断啊。由于善护念诸菩萨，由于善护主诸菩萨，使令正法久住，不种不断。世间善男子善女人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云何应住？云何相不起心？前面这一段是须菩提尊者赞叹佛，佛请法之前呢，先赞叹佛啊，那么就是在请法做一个序啊，做一个引言啊，这样意思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就是受持三根五戒的人。受三根五戒的人呢，发无上菩提心。因为这个没有接触过佛教，没有接触佛法，那么他不可能发无上菩提心的。他一接触佛法，他有了信心，一开始一定是受三根五戒的，所以成为善男的善女人。当然也有啊，受持三根五戒，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也是有的。这里边呢，须菩提尊者就单说这一种啊，受持三根五戒的人也有发声闻心的啊，发圆觉心的，他不想要成佛，他想要成阿罗汉，想要做毗湿佛的也是有的。现在把那两种啊不提，单说发无上菩提心的人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啊是属于大乘佛法的。这个发啊是个建立的意思啊，原来没有啊，现在把它建立起来啊，也是升起的意思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 这恶多罗三藐三菩提请翻中国话翻个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宣章法师啊翻个无上正等正觉。鸠摩罗什法师呢就翻个无上正遍知。那么有这个文字上有一点不同。一点不同啊这个无上正遍知啊，那么这个遍知，知也就是觉啊，这个遍知就是遍觉，也就是等觉啊，正觉啊，等觉啊，无上正觉，无上啊等觉，也可以这样汇通。这个正觉呀，就是真实的智慧呀。觉悟了无相的真理，那么这就叫做正觉。这个等觉也就是遍觉啊，就是啊这个方便的智慧啊，它能够遍觉一切法的缘因缘清净的因缘的不同，缘净因缘的不同，那么就叫做遍觉。这个遍觉啊叫方便智啊，这个智慧啊是一样啊，但是名字还不同。这个法相中啊常说根本智，说后者智，但是这个真谛三藏啊也是法相中，那他说是如理智和如量智，如理智就是根本智，如量智就是后者智。那么天台中天台智他是说实智是全智，实智就是根本智，全智就是如量智，也就是后者智，也就是识别智，是意思是一样。那么这个正觉就是如理智，这个等觉就是如量智啊，就是识别智啊，也就是方便智。但是这个正觉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正等啊，这个怎么讲法呢？正等啊，是先说这个等就是遍觉，为什么里面还有个正呢？因为这个遍觉啊，通达一切缘起法的，也其实就是法度智。那么呢，这个如量智啊，如果没有正，没有这个如理智的话，那么这个如量智是有漏的，是有漏的，那不是圣人的智慧，也不是无上正等正觉佛的智慧。所以啊，这个等觉啊，这个遍觉啊，一定里面要与正觉合一的。他才可以，他才是无漏的。这个无着菩萨讲啊，这个菩萨的呀，除了定以后，他这个分别的智慧啊，要假借根本智的力量，他才不颠倒。要没有根本智啊，这个如量智。分别日当前的境界，那就是凡夫的智慧了，不是圣人了。所以啊，无上正等，这个正等的意思是应该这么样讲吧，把它应该这么讲。这个无上呢，就说这个等觉也好啊，正觉也好，正等觉也好，都是无上的。因为菩萨也有正觉，也有等觉，啊，阿罗汉呢有正觉，没有等觉；菩萨嘛有等觉，也有正觉；佛呢是无上的正等正觉，这是最圆满的，其余的人还不圆满。这一句话就是指佛的智慧说的。佛不但有智慧，佛也有很多其他的功德。啊，有种种的三昧，有种种的陀罗尼，有种种的辩才道力，啊，无量无边的神通，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但是这么多的功德里面呢，以智慧功德为首，以智慧功德为最第一。 他同摄一切功德的，这样就是。善男子、善女人发恶堕落三藐三菩提的心者，心就是愿的意思啊。刚才说那个朝一吃播，那个朝一那个愿啊，愿望，就是他建立了无上菩提的自愿，就是他也不想做生死凡夫，也不想做阿罗汉，也不想做毗湿佛，他想要做佛，他也想要成佛。他感觉生死凡夫很苦恼，阿罗汉呢只能自己得解脱，说不如成佛，自己也得解脱，一切众生也度化他们得解脱，这件事很有意义。那么他愿意这样子啊，建立了这样的自愿，所以叫做发恶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。那这句话就是这么讲的。要是我们一般人呢，看见众生很苦恼，看见众生的苦恼的境界，我们又能够学习佛法，感觉到佛法真实的能够除灭众生的苦恼，那么就有可能呢发无上菩提心。或者因为自己的修学佛法，那么呢有了殊胜的境界啊，得到了殊胜的感应，那么自己就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就种种的因缘呢才发无上菩提心的。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想要成佛，这是一个愿，只是有这么一个愿望。要怎么样你才能够成就你这个愿望呢？就是要修行啊。这个修行啊，就是分这么两部分，一个是住，一个是降，一个是住心，一个降伏其心，分这么两部分啊，就是叫做修行的。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呢、啊、就是想要成佛的这个人呢、啊，那么他虽然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这个人很高尚了啊，有这样的志愿也是不平常的，但是他还是凡夫啊，他所居住的环境啊，你还是这么一个凡夫的世界嘛。那么你在这个世界里边呢，你想要成无上菩提呀、啊，你应该怎么样住，安住其心，怎么样降伏其心呢？这个你在这一个杂乱的呀、污浊的世界里边呢，你使令你这个菩提清净的菩提心能安住啊不动，怎么样才能安住不动呢？怎么样能够安住呢？这里边呢我们还从这无上菩提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里讲，所以我想要得佛的呀、这两种智慧啊，一个是佛的如理智，一个是佛的如量智。这如理智啊，就是安住在无相的真理啊。如量智啊，通达凡夫的缘起，通达圣人的缘起，那么这就是如量智。这个在凡夫的这个时候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修行发心修行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安住在无相的真理上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样事啊，才是通达缘起的事。通达哦，你这个众生也怎么样才能成佛？什么因缘才成佛啊？什么因缘呢？得阿罗汉果，这是第二样事。所以这里面云何应住，就是怎么样安住在真理上面，安住在这里，使令我这个心呢、是清净的、洁白的。怎么样这样才能够这样做呢？云何应住？是用什么方法啊？我才能相应的安住在真理上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还不懂嘛。这个是须菩提尊者这样问呢。这个发心的人呢，他用什么法门呢，才能与真理相应，安住不动呢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他想要安住真理是对呀、他还是生死凡夫啊，他的贪嗔痴烦恼还在呀、他不能不这个贪嗔痴在，贪嗔痴不能不活动嘛。他一动乱起来呀、怎么样降伏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呢？用什么方法来降伏他呢？
这个这是两个问题呀、啊，实在两个问题也就是一个问题。你能安住真理上，自然也就没有贪嗔痴了；你能降服了贪嗔痴，也就是安住真理了。所以安住啊，是在正面说的，降服在反面说的，啊，一样是有正面有反面的不同。这是啊，舍利弗这个须菩提尊者这样请问佛。实在这个安住和降伏啊，要是常常静坐，才要有调伏其心的经验的人呢，的确是初修行的人，他就是这么两样事儿啊，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呢，我们初开始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提到啊。有凡夫有圣人的不同。那么这个须菩提尊者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为凡夫的菩萨着想的，先为呀、啊、初开始发无上菩提心的凡夫菩萨请问这个修行的方法的，不是说啊、哦、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怎么怎么样高啊，你才动眉毛就犯了祖师的规矩，不是说那种话的，不是那么个意思。话说的高当然也是不错的，但是要能做得到的。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这是第四段，世尊许说，我受到须菩提尊者的请问呢，许可啊，同意为他宣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的。佛言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说，善哉善哉，先赞叹他啊，须菩提呀、啊，一发言的时候赞叹佛。佛也赞叹他啊，善哉善哉，和你请问的很好很好。这个意思啊，须菩提尊者他请问的这个问题啊，能合理又能合机啊，合理当机是正是时候，所以佛赞叹他，重复的赞叹须菩提，如汝所说。就像你所说这样子，如来是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的。我承担承认这件事，承认你赞叹的没有错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是你现在啊要注意的呀、啊，真实的来听啊，你听我所说啊，我当为你呀、啊、说，善男子善女人。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，应如是住，如是相菩提心，应该这样子啊，安住，应该这样子降伏，这是啊，这个佛这样答应他，那么就是在下文才是，说怎么样住，怎么样降伏的。唯言世尊愿要欲闻，这底下呢是第五段善现心闻，须菩提尊者。就回答，为言就是答复的呀，说是是，为也是是，言也是是，是是，世尊愿要一闻呢、啊，我们愿意 啊听佛的开示，愿也是要，要也就是欲，就是这个执笔的人呢，他懂得这个文字的巧啊，善于用文字，这是、啊。善现心闻，这个我看这个什么上啊，这个四书上啊，这中国这个孔夫子啊，这个四书上啊，这孔夫子说是啊，君子无中师之间为人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说这么一件事，说这个呀，这个君子啊。误中食之间为人，就吃一顿饭这么大的时间，没有这么大的时间呢，能违背这个人的啊，为人。 这孔夫子啊，他说这个君子啊，啊，无中师之间为人。假设吃一顿饭要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吧，啊，没有这么大的时间呢，他是违背了仁的。这个仁呢，是个爱人的意思啊，恭敬人、爱人的意思。那个孔夫子的大弟子啊，问这个什么叫做仁呢？那么孔夫子说是克己复礼为仁，啊，能腰束自己，啊，能够行这个礼，啊，这叫做仁。那么呢，这个颜渊呢，这个颜回问的是，请问其目。那么孔夫子说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那么四个细目，那么能这样做就是仁了。那么这个君子无中师之间为仁啊，造次第一是颠沛第一是，造次啊就是匆忙的时候，匆忙的时候他那心还是仁啊，啊颠沛第一是啊就是颠仆困顿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啊他还是仁，心还不为仁。这孔夫子啊给这个君子啊，把这个君子啊画出这么一个图来，是这么一个程度。那么这四书上又说到这个颜回啊，三月不为人，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呢，他心能够不违背这个人，能有这么一个程度。所以现在我们呢佛法里边呢，发无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我们呢按照佛法，我们受了三皈五戒，我们就修学佛法，我们这个心呢能有多长的时间不为人，能有多长的时间不为人，能有三个月，我们昼夜二十四小时啊是那个不为人啊，或者是啊一个期，我说念阿弥陀佛啊，要一日要二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。不过在世俗上看呢，孔夫子他也说，他说君子也有的时候为人，有的时候这个人也失掉了，也没有完全的说是都是人。当然这个孔夫子我看呢和佛法比起来，孔夫子说一个大概，佛教里面佛是佛教的经论里面呢，说到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活动啊，清净不清净啊，说的很微细的，说的是很微细的。这个我上一次讲提到，唯有阿罗汉呢，啊，入定也好，出定也好，心是清净的，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啊，向外观察啊，或者是那入定的时候，都是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到第七地不是以后没有出入定的分别，也都是清净的。那么这个到出果圣人呢，出果圣人他入定也是清净的，出定的时候不一定的。虽然说是他有的时候也不清净啊，但是他那个空无额的那个智慧的圣智还是清净的。那么这里面说的很微细的这个凡夫与圣人的区别，出入圣境以后的这些前身的境界都是很微细的。我们说这个说说得禅定的人呢，阴间的这个欲界的这个凡夫得了禅定啊，得了色界定了，入定的时候啊好一点，世界太平，出定以后啊也还有分别，但是当然没有欲界烦恼，欲界的烦恼是没有。那么要说是没有欲界烦恼这个境界来说，那已经我看已经超过了君子的境界，因为没有欲界的烦恼的。但是得了色界定的人呢，他要死掉了，他升到色界天去，他是不是心里老是清净的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。这个据《舍论》的《大毗菩萨论》说一件事啊，说佛的这个马圣比丘，
无必求之一，入圆愿无必求之一。那我们简单说了，他有一天趁着神通到了梵天王那去，就是初三天的大梵天王啊，那见着他，那么呢，先是啊，看见这个梵众天、梵辅天的人呢、啊，看不见这个大梵天王，看不见，那么他就问他，说、我想要有问题呀、啊，要同这个梵天王讨论呢、啊，我、他在哪里？那么这个梵天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梵天王在哪里。那正说这话的时候啊，就看见一大片光明来了。那么逐渐再看见现出一个童子来，这时候这个马胜璧就问他说，是啊，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什么时候这个地水火风啊才穷尽了，才断掉了，除掉了，没有地水火风了，什么时候才没有这个四大，没有这个四大呢？这时候大梵天王说，我是一切众生之父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说了一大套啊。说完了呢，就是个牵这个拉这个马胜璧啊，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啊，说了，你不对呀，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你应该回到庙上去问佛嘛，佛才知道嘛。这可见呢，天上的人呢，他也不是太坦白，他不在大众之中说我不知道，他不敢说这句话，他要保持这个面子，就是也不是太真实，当然这也不是很大的过失，但是也不是清净。所以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我们为了内心的清净，道业的增长啊，要请问佛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啊，问佛我们怎么样才能清净啊，这个原则上是非常对的，不是说我说清净就清净，说非礼勿视啊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你不可以看，你不可以听，这样还不够，要我看还要应该有个方法，你怎么样才能不看，怎么样才能不听，怎么样才能不动的，要有个方法的。不，当然也可能孔夫子有说过，我还没有读过。那么这里呀、啊，须菩提尊者就说了啊，说啊，请云何应住，云何相付心？不是说你要这样住，你要这样相付，这样话还不够的。这个现在时间还有几分钟啊，我讲一个故事你们听。这个佛有一天呢，早晨呢，佛一天晚间呢，已经很晚了。这个到一天呢，有500个天音呢。来了，那么到这来呀、来礼佛，然后佛香化供养，然后佛为他们呢说些佛法，那么这500天子就证了出国，证了出国须得欢，这证了出国，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，那么他们就回天上去了。那么第二天早晨呢，这个阿难尊者就来问见佛，就问佛说，昨天夜间呢、啊、佛这里面这个地方放大光明啊，啊，有什么，谁来了呢？是不是梵天王来了？是四地幻音来了呢？佛说，哎呀，不是梵天王啊，也不是四地幻音，是这个倒立天子，500个倒立天子来啊，同我请问佛法的事情。所以这500个天子是有点事情的，你知道吗？阿难尊说，我不知道啊，请佛开示啊。佛说啊，在迦摄佛的时候啊，有两个婆罗门呢、啊，随着国王去见迦摄佛。迦摄佛回来的时候啊，遇见一个五戒的居士，受持三皈五戒的一个信佛的人呢，就见着他。那么这个五戒的居士就说是你随着国王去见到佛，这个机会很难得啊，你就这么见一见不行啊，你应该受八关斋戒，你应该受八关斋戒啊。那么这两个婆罗门说，受八关斋戒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居士说，你要受八关斋戒，你要求什么就能得什么，有这个好处。哦，那好嘛，那么我想要做国王，我现在是普通人嘛，我想做国王。那个婆罗门说，我想要升天，我不愿意在人间。说那你可以受八关斋戒就能满愿的， 那么他们就到佛那去受了八关斋戒。受完了戒以后啊，这两个婆罗门呢，他们能够在闲静处啊用功读金刚经也好啊，静坐也好，他没有，他又回到这个婆罗门的机会，很多的婆罗门呢、啊、在那里机会啊啊，吃很好的东西，在那里一到那里坐，那么那些婆罗门就问你们两个从哪里来呀，说我们是从佛那里来，在那里受了八关斋戒。那么这些婆罗门说，我们婆罗门里面也有斋戒吗？你受他的斋戒做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在这里呀、啊，又跳舞又唱歌又吃好东西，你也参加，来来来。说不，我们受了八关斋戒不可以这样的。不要不要，那个佛的那个都不要管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呢，哦，就在那里吃饭的。八关斋戒有一条啊，过午不要吃饭的，他就在那吃饭的。剩下那个受八关斋戒的说，不，我受了戒，我要守戒，我不能破戒的，我不能破斋。那么他就回家去了，就没有破戒。那么这个这样一来呀、啊，那个人这个昼夜二十四小时啊是清净的。那么那个人死了以后啊，就是做了国王了，做了国王。那么那个破了斋的这个人呢、啊，哦，死掉了以后啊，就脱成龙了，变成龙，变成了龙了。那龙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做国王的这一天呢、啊，那么他这个这花园里面呢、啊。也有这个打理花园的人嘛，就是在那个水池子边啊，水池边上得到一个生果，这个生果啊很香很美很好的。那么这个守园人说呀，说是啊，我每天呢、啊、从我的家啊到这个王的宫里来呀、啊、到这花园里来，这个守门人呢、啊、他总是不给我顺利，总是难为我，我现在把这个果送给他了，叫他对我好一点，那么就送给他了。所以他这个看门的人呢，就心里想啊，说是啊，黄门呢、啊，就是皇宫里面有些管事的人呢、啊，这黄门呢、啊，祠堂的呀、啊，也是难为我，这个是不大好。我现在把这个果我不要吃，我送给他，那么送给了黄门。这黄门拿到这个果儿说，哎呀，这皇后啊藏在国王那里呀、啊、赞叹我好，哎，我应该酬谢他一下，那么就把这个果儿就送给了王的夫人。王夫人拿到这个果儿，哎，这果真是好，哎，送给国王。国王拿到这个生果，哎呀，这果从来没有看见过，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果，就是这么特别，说从哪里来的。那么这么一这么一追问呢、啊，最后就是这个是打理花园这个人呢，叫来了，说是你拿到这个好的生果，怎么不送给我，送给别人？那这个国王，这个打这个守园的这个人说啊，就坦白的说了这么一段。国王说，你从这么以后啊，每天要送这个生果来，如果你不送，我就要杀你的头。